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4月2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官员说，奥巴马总统计划向叙利亚增派250名美国军人，协助反政府武装战斗人员打击伊斯兰国。奥巴马计划星期在德国城市汉诺威正式宣布这一方案。一周来，奥巴马同德国、英国、沙特领导人讨论如何应对伊斯兰国威胁的问题，德国是他出访的最后一站。预计增派的美军将包括医务和情报人员，在叙利亚的美军人数将增加到300人。奥巴马早些时候对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说，要解决叙利亚问题，除军事行动以外，还必须采取其他步骤。奥巴马说，国际社会应对俄罗斯和伊朗施加压力，促使叙利亚当局与反政府武装达成协议，组建一个新的过渡政府。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上午在德国城市汉诺威参观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业科技博览会。此前他赞扬美国的创业精神，并呼吁扩展国际间的合作。奥巴马重申他支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德自由贸易协定，并说该协定带来的企业竞争是友好和健康的。在发表简短讲话之后，奥巴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一道参观了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美国和德国相互之间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并希望促进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支持。德国政府力促达成这项协定，认为这将推动全球经济，给中小企业带来在世界市场上的更好竞争机会，同时减少官僚程序。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公开说明了在3个州初选中应对他的计划，这是为阻止川普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做的最新努力。自2月9号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以来，川普在共和党竞选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他在移民和外交政策等问题上发表具有争议的言论，他的竞选势头使很多共和党人感到不安。目前离共和党在克利夫兰举行代表大会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而只有川普可以获得为确保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所需的1237张代表人票。尽管如此，其他两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德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和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仍然继续进行竞选活动。他们说川普对共和党具有危险性，并说如果川普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很可能在11月大选中轻松获胜。前几天克鲁兹和卡西奇宣布计划，决定在未来竞选活动中联手阻止川普获得1237张代表人票。反移民的奥地利极右翼自由党的候选人在首轮总统选举中领先，获得 35% 的选票，远远超过5个竞争对手，包括执政联盟的候选人。以反移民和反欧盟为竞选纲领的自由党候选人霍福获得 36.4% 的选票，他将在下个月举行的决选中面对独立候选人前绿党成员贝伦的挑战。联合国安理会谴责朝鲜星期六进行的潜射弹道导弹试验，称此次试验是对现有联合国决议的又一次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在星期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导弹试射行动的原因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发核武器运送系统，这加剧了全球的紧张形势。这份声明警告说，安理会将会对朝鲜采取进一步的重大的举措。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Introductions,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talking about job responsibilities.
今天这一课的内容是人物介绍第四部分，本课着重谈工作职责。
Interview
访谈时间，首先请听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同工程师 Michael Epstein 进行的一次访谈。 Epstein 先生是先锋技术公司的高级系统工程师，我们先来熟悉一下他们会用到的一些词句。
Systems Engineer
系统工程师。
Silicon Valley
硅谷。
Cost Savings
节约成本。
We sell our components in domestic markets and also overseas.
我们公司的产品行销国内和海外市场。
My job was to find ways to cut production costs for the factory we were building near San Francisco.
我的工作任务是为我们公司在旧金山附近建造的工厂制定降低生产成本的计划。
Welcome to our show. We have a new guest today. His name is Mr. Michael Epstein. Mr. Epstein is Senior Systems Engineer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corporated. Hello, Mr. Epstein.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It's my pleasure. Please call me Mike.
Okay, Mike.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ll, we're located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That's in Silicon Valley, right?
That's right. It's about 4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And what does your company produce?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here do you sell your products?
We sell our components in domestic markets and also overseas.
You're a systems engineer,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What are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My main job is to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That's how I became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job was to find ways to cut production costs for the factory we were building near San Francisco.
I see.So you thought industrial robots could provide some cost savings.
Exactly.
Thanks for talking with us, Mik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e have a new guest today. His name is Mr. Michael Epstein. Mr. Epstein is Senior Systems Engineer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corporated.Hello, Mr. Epstein.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It's my pleasure. Please call me Mike.
Okay, Mike.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about Advanced Technologies?
Well, we're located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That's in Silicon Valley, right?
That's right. It's about 40 miles south of San Francisco.
And what does your company produce?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here do you sell your products?
We sell our components in domestic markets and also overseas.
You're a systems engineer, is that correct?
That's right.
What are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My main job is to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That's how I became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job was to find ways to cut production costs for the factory we were building near San Francisco.
I see. So you thought industrial robots could provide some cost savings.
Exactly.
Thanks for talking with us, Mik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Epstein 先生说，他的主要职责就是降低生产成本。正因为如此，他才参与了和国际机器人公司的谈判，因为他们认为工业机器人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转换，请注意听下面的句子。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e manufacture electronic components for computers.
What are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
What do you do?
My main job is to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My main job is to cut production costs.
Industrial robots can provide some cost savings.
Industrial robots can save your company money. Interview.
现在我们继续采访 Epstein 先生。Epstein 先生在北京的一次商展上认识了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Blake 先生。
Hello again, Mike.
Hello.
Mike, as you know, we'll be talking with you, Shirley Graham, and Charles Blake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ll be discussing Charles Blake's trip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visit you and Ms. Graham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Mr. Blake came to talk to us abou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ndustrial robots.
And how did you meet Mr. Blake?
I met him in Beijing. I went there to attend a trade show, and he was at the show representing his company. I was interested in the robots his company produces. I thought they might be helpful in our manufacturing process. I invited Mr. Blake to come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talk with us about selling us his robots.
Thank you, Mike.
I went there to attend a trade show, and he was at the show representing his company.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在北京参加一次商业展览。Blake 先生也代表他们公司参加了展览。Trade show, 商业展览，贸易展览。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Mike, as you know, we'll be talking with you, Shirley Graham, and Charles Blake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ll be discussing Charles Blake's trip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visit you and Ms. Graham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Yes, Mr. Blake came to talk to us abou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ndustrial robots.
And how did you meet Mr. Blake?
I met him in Beijing. I went there to attend a trade show, and he was at the show representing his company. I was interested in the robots his company produces. I thought they might be helpful in our manufacturing process. I invited Mr. Blake to come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talk with us about selling us his robots.
Thank you, Mike.
Telephone.
听众电话。现在让我们看看有没有听众打来电话。
Let's open up the phone lines and see if we have any callers. Caller number one, you're on the air wit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Thanks for taking my call. Mr. Epstein, I'm a systems engineer too, and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Great. Go ahead.
You said that you were involved in a project to build a new factory. How many factories do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have?
We currently have 4 in the U.S. and 2 abroad.
Where are they located?
Our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 and we have smaller factories in Northern California.
What about overseas?
We have 1 factory in the Philippines and 1 in Mexico.
I see. Thank you.
Caller number 2, you're on the air.
Thank you. Mr. Epstein, I was wondering what product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nufactures.
Well,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office computers.
What kinds of electronic components?
Mostly computer related.
I see. Does your company currently use robots on your assembly lines?
Yes, we do. The work has to be very precise.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Mr. Epstei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先锋技术公司目前在美国国内和海外有多少个工厂？该公司主要生产哪些产品？他们的生产线上使用机器人吗？
Caller number one, you're on the air wit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thanks for taking my call. Mr. Epstein, I'm a systems engineer too, and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Great, go ahead.
You said that you were involved in a project to build a new factory. How many factories do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have?
We currently have 4 in the U.S. and 2 abroad.
Where are they located?
Our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 and we have smaller factories in Northern California.
What about overseas?
We have 1 factory in the Philippines and 1 in Mexico.
I see. Thank you.
Caller number two, you're on the air.
Thank you. Mr. Epstein, I was wondering what product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nufactures.
Well,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office computers.
What kinds of electronic components?
Mostly computer-related.
I see. Does your company currently use robots on your assembly lines?
Yes, we do. The work has to be very precise.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Mr. Epstein, thank you for being on our show.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Epstein 先生说,
Well, we make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office computers.
我们公司生产电子元件和办公用的电脑。
Listen.
请听下面的短语和问答，并且跟着重复。
At a trade show in China. They met at a trade show in China. Where did Mr. Epstein meet Mr. Blake? They met at a trade show in China. Four factories in the U.S. and two abroad.It has four factories in the U.S. and two abroad. How many factories do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have? It has four factories in the U.S. and two abroad. In Los Angeles. Its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 Where i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in factory? Its main factory is in Los Angele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在美国，是长期在一家公司任职好，还是经常变换工作好？这方面常用的两个词是
Executive.
主管人员，经理。Executive.
Corporation.
公司。Corporation.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for you, Gary. The question is, in the U.S., is it better to stay with one company or to change jobs?
If you want to be an important executive in a large corporation, it is probably better to change companies at least once or twice. Large corporations hire at least half of their top executives from outside the company. You should try to stay at each job for at least a year, however. Otherwise, it will look bad.
Here's another email question. What should I do if I want to change jobs?
Well,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keep your skills up to date.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f you aren't young anymore. It is unfortunate, but some employers may think that your knowledge is out of date. Take college classes in your field at night, or on weekends, or even on the internet.
Do you have any other advice?
Yes, stay in close contact with everyone you know in other companies.Send them friendly emails and cards. Ask them for advice and offer yours. Build up your network. This network will be useful if you need their help to move to their company someday.
Thank you, Gary. Let's take a break.
In the U.S., 换工作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但是工作也不要更换得太频繁。以免新雇主认为你是一个不安心工作的人。另外，正像 Gary 所说的那样，要不断更新你的工作技能，还有要建立维护你的关系网，这样有助于你今后在别的公司谋职。我们再仔细听听这段对话。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for you, Gary. The question is, in the U.S., is it better to stay with one company or to change jobs?
If you want to be an important executive in a large corporation, it is probably better to change companies at least once or twice. Large corporations hire at least half of their top executives from outside the company. You should try to stay at each job for at least a year, however. Otherwise, it will look bad.
Here's another email question. What should I do if I want to change jobs?
Well,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keep your skills up to date.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f you aren't young anymore. It is unfortunate, but some employers may think that your knowledge is out of date. Take college classes in your field at night or on weekends or even on the internet.
Do you have any other advice?
Yes, stay in close contact with everyone you know in other companies. Send them friendly emails and cards. Ask them for advice and offer yours. Build up your network. This network will be useful if you need their help to move to their company someday.
Thank you, Gary. Let's take a break.
Sentence completion.
下面我们来做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请大家注意听，然后完成下面的句子。
A person in top management in a company is called an executive. The person is called an executive. Try to stay at each job for at least a year. Try to stay for at least a year. If you want to get a new job, it is important to keep your skills up to date. Keep your skills up to date.
Business dialogue. Describing job responsibilities.
商务对话。今天的商务对话教我们怎样向别人介绍你自己的工作职责。今天要介绍商界人士在一次培训班上的对话。他们在对话里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Cultural differences.
文化差异。
Accountant.
会计师。
Tax documents.
报税文件。
Sales personnel.
销售人员。
Inventory.
库存。
I train executive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
我给培训班的工商人士讲解职工队伍中的文化差异问题。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describing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Sometimes it's necessary to describe what you do at your job. Let's listen to a group of business people at a training session. The trainer asks them to introduce themselves.
现在就请听这次培训班上的对话。
Okay, before we get started, let's go around the table and introduce ourselves.My name is Rachel Jones, and I'm a cultural sensitivity trainer. I train executive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 How about you, Dan?
My name is Dan Alvarez. I'm an accountant at Acme Accounting.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
I'm Janine Walters. I'm a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Department Stores. 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My name is George Potowski. I'm general manager at Astro Electronics. We sell TVs, VCRs, radios, that sort of thing.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and I make sure that our inventory is up to date.
Thank you all for those introductions.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
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上面这几句话都是介绍一个人的工作范围和职责。第一句话中用的动词是 prepare， 意思是准备、筹备。这里指的是填报报税的文件。第二句话里的动词是 handle， 意思是处理、负责。第三句话用的是 to be in charge of， 意思是负责什么。职责是什么？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Okay, Before we get started, let's go around the table and introduce ourselves. My name is Rachel Jones, and I'm a cultural sensitivity trainer. I train executive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 How about you, Dan?
My name is Dan Alvarez. I'm an accountant at Acme Accounting.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
I'm Janine Walters. I'm a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Department Stores. 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My name is George Potowski. I'm general manager at Astro Electronics. We sell TVs, VCRs, radios, that sort of thing.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and I make sure that our inventory is up to date.
Thank you all for those introductions.
Focus on functions. Describing job responsibilities.
语言功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语言功能的实际运用。
Now let's focus on how to describe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下面都是一个人在介绍自己的工作职责时说的话。
Listen to these sentences.
请大家注意听。
I handle sales.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and I make sure that our inventory is up to date.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的题目是怎样介绍你的工作职责。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escribing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In many situations, you need to describe what you do in your job. In a job interview, for example, you need to be able to state two or three of your main responsibilities.And when you meet other business people at a meeting, a trade show, or even at a party, they may ask you what you do in your job. You should be able to describe what you do in one or two sentences. Think of a clear way to describe what you do. Let's listen again to part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Listen for the expressions, I train and I prepare.
My name is Rachel Jones, and I'm a cultural sensitivity trainer.I train executive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workplace. How about you, Dan?
My name is Dan Alvarez. I'm an accountant at Acme Accounting. I prepare tax documents for large and small businesses.
Let's listen to some more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This time, listen for the phrases I handle and I'm in charge of.
I'm Janine Walters. I'm a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Department Stores.I handle sales for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My name is George Potowski. I'm general manager at Astro Electronics. We sell TVs, VCRs, radios, that sort of thing. I'm in charge of the sales personnel, and I make sure that our inventory is up to date.
We just heard people describing what they do in their jobs. Try writing down what you do in your work.Then think of one or two sentences that clearly describe what you do and practice saying them.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官员说，奥巴马总统计划向叙利亚增派250名美国军人，协助反政府武装战斗人员打击伊斯兰国。奥巴马计划星期一在德国城市汉诺威正式宣布这一方案。一周来，奥巴马从德国、英国和沙特领导人讨论如何应对伊斯兰国威胁的问题，德国是他出访的最后一站。预计增派的美军将包括医务和情报人员，在叙利亚的美军人数将增加到300人。奥巴马早些时候对英国广播公司电视台说，要解决叙利亚问题，除了军事行动以外，还必须要采取其他步骤。他说，国际社会应对俄罗斯和伊朗施加压力，促使叙利亚当局与反政府武装达成协议，组建一个新的过渡政府。奥巴马总统星期一上午在德国城市汉诺威参观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业科技博览会。此前，他赞扬美国的创新精神，并呼吁扩展国际间的合作。他重申，他支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德自由贸易协定，并说该协定带来的企业竞争是友好的和健康的。在发表简短讲话之后，奥巴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一道参观了汉诺威工业博览会。美国和德国相互之间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并希望促进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支持。德国政府力促达成这项协议，认为这将推动全球经济，给中小企业带来在世界市场的更好竞争机会，同时减少官僚程序。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公开说明了在三个州初选中应对他的计划，这是为阻止川普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做的最新努力。自2月9号赢得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以来，川普在共和党竞选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他在移民和外交政策等问题上发表具有争议性的言论，他的竞选势头使很多共和党人士感到不安。目前离共和党在克利夫兰举行党代表大会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而只有川普可能获得为确保本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所需要的1237张代表人票。尽管如此，其他两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和俄亥俄州长卡西奇仍然在进行竞选活动。他们说，川普对共和党具有危险性，并说如果选择川普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很可能在11月大选中轻松获胜。星期天，克鲁兹和卡西奇宣布计划决定在未来竞选活动中联手阻止川普获得1237张代表人票。反移民的奥地利极右翼自由党的候选人在首轮总统选举中领先，获得 35% 的选票，远远超过五个竞争对手，包括执政联盟的候选人。以反移民和反欧盟为竞选纲领的自由党候选人霍福获得 36.4% 的选票，他将在下个月举行的决选中面对独立候选人全绿党成员贝伦的挑战，这是奥地利自由党迄今在全国选举中的最佳表现。该党的竞选重点是移民危机以及去年夏天以来抵制奥地利的10万寻求避难者所带来的影响。联合国安理会谴责朝鲜星期六进行的潜射弹道导弹试验，称此次试验是对现有联合国决议的又一次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在星期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导弹试射行动的原因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发核武器运送系统，这加剧了全球的紧张。这份声明还警告说，联合国安理会将对朝鲜采取进一步的重大举措。几周前，安理会刚刚对朝鲜实施了新的严厉制裁，以施压平壤，使其遵守现有的联合国指令。朝鲜官媒宣称，最新一次弹道导弹试验得到领导人金正恩的亲自指导，证明了其水下发射系统的可能性、可靠性。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0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位于地震活跃带的日本近日再次遭遇强烈地震袭击，数十人死亡，数万人无家可归。对此呢，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各国媒体重点报道，中国许多新闻网站也制作专题对地震灾情进行直播。不过呢，也有一些国内的网友对灾难幸灾乐祸，有人高呼让地震来得更猛烈，免得整天威胁中国人，能把整个岛国弄沉才好。更有商家呢举办庆祝日本大地震产品超低价促销活动等等。那么国人对日本冤冤相报的心态为什么经久不衰？这样的心态是否正常？中日之间当今的领土争议与两国二战时的敌对关系是否有直接的关系？中日民间数十年来有怎样的交集？两国政府一直以来是怎样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时政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你好。
你好。
嗯，好，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州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日本三菱综合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杨中美博士。杨先生你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请拨打4001200551来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分享您的见解。那么在提出问题之前呢，我首先想和大家分享几则关于这个网友所对日本这个地震呢所发出的这个庆幸的这么一些言论啊。那么我们挑选了有三条这样的言论，接着我想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那么第一位呢是来自一位这个陕西一家汽车电的这个发帖，那么这个帖子说呢，为庆祝日本大地震，3天之内本公司订购所有车辆一律超低价，余震不断，活动不变，如震加急，价格还低，若死10万，价格降穿等等。那么另外一位呢，也是一家这个商家，这个是工贸公司，在他的这个网上发出了帖文，这是在浙江的永康市。这个帖子呢是说，为庆祝日本大地震，即日起3天之内一律超低价拍卖，余震不断，活动不止，如果震8级，价格更低等等。那么第三个呢是云南的一个商家，这个是一家物方门控公司，它的这个官方微博上是这么写，为庆祝日本大地震，在本公司所有产品一律超低价，余震不断，活动不变，如震9级，价格还低等等等等啊。好，那么从这三个这样的这个言论来看呢，我们显然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些个言论呢显然是和这个迎合一些部分的这个国内的民众他们的这个立场观点。那么首先我想请何青莲女士来评论一下，就是说国内呢为什么有部分的人士呢对日本有这么一种冤冤相报的这样的这个心态，这种心态呢为什么一直没有办法消失呢？何女士。
我觉得中国人有这种心态呢，到现在呢应该说比90年代要淡化了。但是呢我们要看到一条，只要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不放弃这个反日仇日，那么就永远会是这种状态。因为中国的集权政治体制吧，有个特点，就是善于制造内外敌人。那么这个内部敌人呢，目前是层出不穷，就是尤其是这些政治批评人士、反抗人士，那么都成为这个中共要打击的内部敌人。在外部的敌人呢，现在不能够将美国作为一个公然的敌人，只能是经常影射一下境外实力，以美国为首的境外势力等等。那么最好的敌人呢，应该就是日本了。这是目前中国的反日情绪的那个政治缘由。我们有这个说法呢是有根据的，因为在这个70年代、80年代，应该说是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中国人都在。但是那个时候恰好呢，中日建交，就1972年以后啊，中日关系进入蜜月时期， 这个蜜月时期呢，一直是到什么时候结束呢？到这个90年代中期，就是中国不太再需要这个外国资，日本的外国资本，这时候呢才变成这样。那个时候，在这个1979年到90年代中期吧，那个时候呢，外资中间除了这个港台资本之外，日资是一个主要来源。日本每年给予中国很多经济援助，包括这个无息贷款、援建机场、铁路、地铁等项目啊。当时呢，这个中国对日资的依赖是非常强的。但到这个90年代中期以后，就是欧美资本呢，从解除了这个64以后的经济制裁吧，大量的开始进入中国，这是对日资的依赖不强了以后，中日关系就从这个蜜月时期进入冷淡时期，一直到后来呢变成摩擦多发时期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政府在主导的作用。
嗯，好，谢谢贺女士。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中国政府呢觉得对日本不再需要，所以呢从利益的这个考量来说呢，把它当作敌人是似乎呢是更加有利。那么杨淑美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这样的这个心态呢，您作为长期旅居日本，同时也经常经历地震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位人士来说呢，您怎么看这样的心态？您觉得这样的心态呢是不是正常？
我同意这个何女士讲，就是说中国的现在呢这种冤冤相报逢了就反的这个心态呢，实际上已经淡化了很多。这次呢，这网上呢，也我觉得大多数还是对这些人发出这种批评的，对他们这种超乎反人情的这种说法还是有批评的。但是这种东西呢，也不是一个一下子能根除的问题。一个当然我说愿意共产党的这个教育，和现在的泛滥的抗日神学啊等等这种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另外一点呢，的确也有这种在政治上日本呢肯定是比美国相对弱一点，从中国人的观点来说呢，历史上又被日本打过，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反日呢是比反美容易一点。从老百姓当中呢还是一个不成熟的一个民族，就是说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民族的人，民族性这种性质的人民，所以呢，他是一种，其实这些人呢，他是这种冤冤相报的言论的人，很可能就是到日本去爆买的人当中，他们是有利益就去的，没有利益的就反，这种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不成熟的民族的一种表现。
嗯，好，谢谢杨淑美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首先一位呢是加拿大的王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就是中国这种反日言论啊，就显得自己很丑陋啊，以为自己是站在了一个道德制高点，好像就可以肆无忌惮说一些违反人类普遍性的一些话。首先就是呢，日本以前那个侵略中国那些罪行，跟现在的日本人没有任何关系。这些子孙，他们的所谓的父母、祖父母，未必就是当时侵略中国那些人。就你让那个日本人这些后代来承担这样的责任，非常的可笑和幼稚。另外想，如果从那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人家嘲笑的只会嘲笑那些中国人，人家只会同情日本人，绝对不会因此而那个，反而使日本人在国际上的声望那个越大。另外那些行为都是一些商家的行为。如果具备这样一种道德素质的这些商家，可想而知他们的产品很可能会坑害那些那个买他商品人。如果因此这些人因此而受到坑害，不会得到任何人的同情。谢谢。
好，谢谢加拿大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呢，我想请广西的李先生来发表评论。李先生你好。
从那个大部分人来说，我觉得对灾难的看法，我觉得都是同情的。有一些人他过于情绪化，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有这种民众的这个情绪的话，我觉得中国的民主我觉得不太看好。我觉得有些人觉得中国执行了这个民主的话，有这些人的存在，那中国民主我觉得还是有些堪忧的。我觉得
好，谢谢广西的李先生，请各位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当然除了这一些这个反日的言论之外呢，同时呢也有表对日本的这个灾难表示同情的。那么事实上有这个媒体在说呢，评论是这么讲啊，同为人类一个民族的快乐不能建立在另外一个民族因为天灾遭受的痛苦之上，一个民族要从另一个民族那里拿回曾经被夺走的尊严，靠的不是对他遭受天灾时的拍手称快，这样的爱国行为其实呢是矮化了自己这个民族，把自己拉低到与动物平行的位置。好，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杨祝美博士，就是说呢关于中日之间的这个气子啊，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呢，讲起来就是历史上的这个二战以及今天的这个日本政府呢对教科书方面的这个修改受了中国政府的这反对，还有呢就是靖国神社的这个参拜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中日之间当今的这个争议，那么包括还有这个领土的争议呢，与二战时期的这个敌对关系呢，尤其是这个领土争议呢与二战时期的敌对关系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领土主权问题应当还是有直接的联系的，甚至不是和二战，还是甚至和日清战争开始就有联系了。应当说这个历史的问题呢实际上还没有很好的解决。那么从中国来，从现在来讲呢，这个各自争议共同开发这句话呢，实际上呢在目前这个中美日这种三角关系当中呢，实际上呢已经行不通了。这样子呢，美日呢形成一家，中国呢要对付这个日美同盟实际上是行不通了，已经是不可能再有这种方法来理性解决问题了。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呢可能是需要经过时间，需要经过外交，然后呢对归根结底呢这个三个国家呢要有平等相互的心态呢来处理这个问题才行，不能说是用力量来压服对方。如果是用力量来压服对方的话呢，这很可能是一个悲剧。
好，谢谢杨祝美博士。何金莲女士，我想问您，就是关于这个中日两国之间这个历史问题，刚才杨博士讲到还没有好好的解决，那么您认为两国之间的这个历史问题是不是有解，可以怎么解呢？
这个历史问题当然是没有解，因为目前这个秩序吧是美国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它不仅仅是在这个亚洲地区有很多冲突，中东地区有很多冲突，非洲全世界都有冲突。这个冲突呢是在这个美国力量非常强大的时候，那么它为全球提供的公共秩序很多国家呢就必须遵守。但是一到了美国出现衰落迹象，或者总统是个相对弱势的总统，就像现任的奥巴马总统一样啊，那么全世界呢就开始纷纷提出自己的诉求，按照自己的武力原则、实力原则来解决自己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这就是目前为什么全世界那个战争多发的原因啊。这一点呢，在亚洲地区呢，目前呢，中国跟九个国家周边国家都有领土纠纷，那么这些年来。比较文明的表现，冲突表现呢，就是教科书之争。那么就是越南、日本、南韩、北韩都各写自己的教科书，各自提出自己的领土主张，并且谈出一大堆理由。但是呢，中国就对此提出批评，指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那么在中国强势的时候，就是和平崛起的那一段啊。那么就中国可以和这个谁呢，和日本、韩国三方坐下来共同撰写一部教科书，希望呢能够被各国接受。结果呢花了五年的力气，由斯坦福大学呢介入，最后这些教科书呢采用率不到3%，等于是花了大笔投资，三个国家呢试图和解，做到那里也是没解。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是反正就只能是见招拆招，然后呢就是各个国家呢也拿不出一个长远计划，反正就是按照当时的情况呢解决。如果有美国介入就平静一点，美国要是不介入或者弱介入，那么冲突就多一点。
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像打补丁一样，这个一个补丁一个补丁的打，那么先过了今天再说，明天的事儿明天再去议论。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辽宁的孙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说日本的地震呢，我表示对日本人民表示衷心的的话，好好慰问。这是我对日本的话地震的态度。但是的话，我想问何青莲女士，给我正面回答一下这几个问题。一个是说日本的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的是谁？那里的供奉的东西又是什么？那里的摆放的书，你们都应该去过，也应该看见过，介绍一下子这一件事情。说日本安倍首相说还继续的话参拜靖国神社，这是什么行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给日本的慰安妇已经得到赔偿和道歉，那么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慰安妇，他为什么不去妥善处理，进行赔礼道歉和补偿？这是第三个问题。说广岛说他们设了一个的话核弹的纪念馆，可是的话这个纪念碑那是由于侵略行为美国人民对他自己的话承受的灾难。但是我想相信他现在的强行备战不但保护不了日本人民，我相信的话这不是第一次，日本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遭受核攻击。
谢谢，谢谢辽宁的孙先生。好的，先请何青莲女士回答，随后请杨祝美博士补充。好，何女士你好。
孙先生谈的问题呢，无非就是把靖国神社和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那么我解释一下，最近的盖洛普刚出来一个民调，就是对中日韩三国的青年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发生战争你们想不想参军，结果惊人。那么想参军的，表示要参军的，中国的被调查者有71%，韩国呢是48%，那么中国呢就是日本只有11%。如果要是从这个调查结果来看，那么最有可能出现军国主义倾向的应该是中国，而不是日本。所以我觉得呢，二战以后的和平主义教育、和平宪法的实施，再加上那个什么呢，日本对战争的反思吧，我觉得日本现在这个军国主义抬头基本上已经没有土壤了，连他们的国民自卫队想在电视里面出现，都还得想办法经过很多公关技巧处理，免得引起日本人民抵触，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呢，就是关于靖国神社这一点呢，我觉得我有一点发言权，因为我很好奇靖国神社这个地址呢，对日本意味着什么？它在中国意味着什么呢？我很清楚。那么我去过日本3次，每一次我必去的地方是靖国神社，连日本朋友都不肯陪我去，怕引起误会，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我每一次去靖国神社，那么就是这个时间呢，其实中间只差了4年，3次，但是呢，就是每一次那个时候靖国神社给我的感觉真的不同。第一次去还正在那里修，那么就是靖国神社的那个主祭的地方是拿一块很大的白布幔围着，我呢悄悄的掀开了一看。里面确实是供奉着东条英机等人的牌位，因为我也不是看得很清楚，只能看清楚他其他的那个牌位吧，我还看到有台湾人的名字。那么最后呢，我就特别为这个事问了一个日本朋友，他呢就跟我解释了，他因为对靖国神社还是特别有研究，他说其实是这样，靖国神社不只是祭祀这个战犯，而是日本呢开国以来就是那个对外战争牺牲的人全部在里面，那么就靖国神社。他说呢，这些靖国神社的使者，他说虽然他们的战争可能不是正义的，比如他说二战中日战争啊，他说但是呢，他说这跟战死的战士，他说人民是这样写的，跟他们无关，因为错误是
政府
啊，政府的。他说，所以他们呢，毕竟是响应了当时政府的号召去为国捐躯，他们的灵魂必须有所依归，他们必须得到尊重。他日本人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们就祭祀靖国神社。那么日本的政界呢，就是确实呢有个左右之争，那么就是那个，而且日本的左右跟别的国家都不同，跟中国问题连在一起，亲中的就是左，主张不亲中的就是右，那么就是每一次政治就在这个左右之间来回那个啊。这一点杨忠美先生可能比我更清楚，就由他介绍。
好，杨忠美博士，就是关于刚才讲到的这个靖国神社的问题，以及还有孙先生提出的慰安妇的这个赔偿问题，请您补充。
靖国神社呢，我觉得是一分两个情形的嘞，因为这个靖国神社的确是从西南这个战争以后，在这个日本建国的有建现代国家的历代战争当中，死去的灵魂呢都在那边安息的意思，都在那里被祭祷。但是呢，因为是每个人对宗教观的不同嘛，国家也宗教观不同，日本人这样做认为是很合理的东西呢，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这也应当是承认的。比方说你是希特勒的，如果是在作为在希特勒在德国被祭奠的话，那么我想这个欧洲的人民也是不会同意。所以说呢，我觉得呢，这个事情呢，日本方面呢就没有很好的做到政教分离的处理，这些方面呢是应当日本留下来的后遗症。我觉得呢，很多有日本的有色之士呢，就是应当说把这些追悼为战争而牺牲的一般平民呢，在另外设立一个公墓，在那边由国家领导人去祭奠的话就很好。而且这个很多呢，有当时就包括很多日本的首相都赞成这样一个做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能够采纳亚洲民意的一种做法。应当还是向这个方向前进。像东条英机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要被中国人民接受的话，我觉得是不太可能。但是反过来讲，日本是不存在军国主义这个泛滥的现象，应当说是日本还是一个非常一个在战和和平教育很成功的一个国家。那么现在是不是有一点点那么重冒出来呢？我觉得呢，有些强硬的言论或者是逢中必反的言论呢还是有的，这些东西也应当引起日本的警惕。最近美国呢有一个卡特教授在调查对日本的新闻自由呢，对日本提出了警报，因为是非常令人担心的。现在呢，因为有这种避免法等等啊，还有国家利用一党独大的人事权呢，也实际上采取了某种威权主义的做法。所以说呢，日本也并不是不存在危险，还是有一定的危险，但是它和中国的军国主义的泛滥的可能性相比较小得多。那个刚才也讲了，中国的现在你看军队的发言量是很强大的，那么军队的地位还是很高的。所以说呢，现在的军费呢增长也很快，那么在速度武力的要求呢，也是在报纸上在公共舆论上是很泛滥的，所以我觉得呢，相对来比，日本是一个比较和平主义的国家。
那么总而言之，在这个军国主义这个方面呢，在民意基础上恐怕不是太强。刚才何先烈女士也提出了这个数据，但是在政府的层面，在政治的层面呢，还是有它一定的这个基础。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有哪些话要说。山东的毕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那个专家你好。我非常痛恨那帮就是中国人，看了日本那个大地震幸灾乐祸，他们这帮人太不是人了。你不伸出援助之手或者给提供来物资帮助，他能说这种话，这样还叫人吗？道德败坏，他们中国人还说什么呢？还跟你中共的党媒有很大关系。
好，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何青莲女士和杨忠美博士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热点话题：中国是否应该将性服务业合法化，以及中国的毒品战争。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了。